生命记从第十六章开始到第十八章，特别讲到有关于设立职分的规定。因为摩西他是以色列国算是开国最重要的人，他身兼好多重职分，他是先知，先知是直接从神那边领受信息，他是祭司，祭司是教导百姓遵行上帝的律法规定，在某些方面讲他也是君王，君王呢是执行上帝的话语，他也是审判官，当百姓如果违背了神的律法，就由法官来施行审判。所以这几个职分都是跟神的话语密切相关，这些在以色列过去是没有的，是在摩西的时候才开始来设立。可是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他要把这个制度能够建立下来，让以色列国能够永续的经营。所以这几个职分在摩西以后呢，就分在不同的人的身上来完成。讲到司法官员的这个设立的话呢，在出埃及记第十八章，就是摩西的岳父叶特罗给摩西有一个建议，整个国家百姓很多，法律的案件也是层出不穷，所以就建议摩西如果得到上帝的指引的话呢，就在国家里边设立不同的官员来施行审判，包括有十夫长，有五十夫长，有百夫长跟千夫长。这些官员的话看起来可能就是集军事啊、行政跟这个司法三方面的这个职分呢合而为一的，所以在平常的时候呢，他就是在百姓当中施行审判，带领百姓，到打仗的时候呢，也就可以带领百姓就是去征战得胜。但是以色列人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这样子的审判制度呢更加要让他能够制度化，圣经里面就记载他们就把以色列国的司法制度呢做一个详细的安排，包括第一就是地方的法庭，每一座城在这个城门口呢都会设立一些座位，让这个城里面的长老或者是祭司他们在那个地方来施行审判。路德记里面提到波阿斯，他是城里面的长老，他在那个城门口有座位，在那边来施行审判，判断案件等等。第二个呢就是中央法庭，君王就是最高层的法官，祭司的话呢他主要是掌管有关于宗教跟礼仪方面的事件的判断，而法官的话呢主要是刑事跟民事的判断。刑事的话呢就是讲到罚，民事的话呢就是讲到赔。特别有一些难断的案件，尤其是牵涉到死刑了或者伤害的案件的话呢，就要报到中央法庭来实行审判。今天在以色列的话呢，他们也大致上按照这样子的一个制度的设计，所以他们分成第一是简易的法庭，一般简单的事情呢小的事情在这个简易法庭里面来审判。第二个是属于地区法庭，简易法庭的上诉法庭有比较重大的民事跟刑事案件，就是送到这个地区的法庭来审理。再有一个呢就是最高法庭，这是最终的上诉法庭，审理有关政府的法令或是官吏危害人民的权益，释放非法拘禁的人士，推翻低级法庭的不当的判决，这些都是由这个最高法庭来审理的。第四种呢就是属于特别法庭，包含交通、劳工、少年还有市政的法庭，还有行政措施的这个案件等等。第五种呢就是宗教法庭，是只有在以色列有的，有关于结婚离婚，犹太人的话呢就是找拉比，回教徒的话呢找这个他们回教的主要的负责人，而基督教会呢就是找这个教会。在接下来讲到有关于君王设立的条例，这是在生命记的第十七章十四节到第二十节那边所记载的。君王他具有双重的身份，他是以色列的国民，他是上帝在地上的 一个代理者。诗篇的第72篇那边就讲到，以色列的君王呢，他不是可以任意妄为的，他要秉公行义，要替天行道，而且呢他要为百姓当中这些受屈的来伸冤。因为在民中呢，有一些我们称作贫穷人、困苦人、受冤屈的人，君王的责任呢就是要为他们来伸张正义，意思呢也就是上帝的拯救。所以上帝的公义施行在地上，也就是上帝的拯救施行在地上，这两个是同样一件事情。申命记第17章里面有几个规定，第一个讲到呢，他必须是以色列人，不可以是外邦人啊。所以后来我们读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他出生的时候有一个希律王，这个希律王呢，他是以土买人，也就是以东人，他没有以色列人的资格，所以呢他大兴土木，希望能够收买以色列人的心。耶稣呢正好相反，耶稣是生下来就是要做犹太人的王的。第二个呢，君王必须是神所拣选的，他不可以是自己自立，也不是由百姓来永立。所以我们读到以色列的历史的话呢，南国犹大一共19个君王都是大卫的后裔，都是神所拣选的。而北国以色列呢，19个君王都是自己立自己的，或者甚至中间有8个呢是篡位的啊，也有8个呢是被杀掉的。那这些呢都不是合神心意的君王。有关这个君王呢，有3个消极方面的提醒。第一，就是不可以为自己来增添马匹。马匹主要在那个时候呢代表军事的力量，可是上帝说以色列国他们的国力呢不是依靠军力，所以不可以增加自己的马匹，甚至呢也不可以为了要增加马匹他们回到埃及去。第二个呢讲到就是不可以为自己来多娶妃嫔。我们特别看到像所罗门王，他娶的妃嫔呢有3000个，都是各国的公主，就是增加所罗门王跟别的国家之间的这个外交上面的连结，这是增加国力一个象征。但是呢上帝特别提醒以色列百姓，你多娶妃嫔也是呢跟那个国家一起来敬拜他们的神明，这个是上帝所不愿意见到的。第三个呢讲到不可以增添财富，不可以增加金银。现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当然是衡量一个国家国力的一个标准，但是上帝说这个也不是重点。积极方面讲呢，特别提醒以色列君王要抄写摩西所颁布的这些的律法，把它抄录一份放在自己的身边，经常拿出来阅读，而且谨守遵行。在圣经里面呢就特别提到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约书亚，他没有君王的职分，但是看起来呢好像是在申命记里面提到这个君王一个典范。约书亚呢在他年轻的时候40岁呢，他去窥探迦南地，他就是艰辛信靠上帝的话语。经过了40年之后，他在被上帝选立作为以色列人的领袖，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去得着应许之地。这个约书亚呢他就是在上帝的话语上面刚强壮胆。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6节那边就讲到，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亨通，凡事顺利，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所以上帝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这样子来遵行。到约书亚晚年的时候呢，在约书亚记的第23章那边再次做见证，在耶和华的律法上面刚强壮胆， 就必得到成就。摩西所设立的四种职分里面呢，另外一种就是我们讲到先知，这在申命记的第十八章里面呢特别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寻求明白有关于未来的事情，或者要明白神的事情的话，不是靠着占卜或是法术，而是由先知指示给他们。所以摩西讲说，我要在你们中间特别拣选一个人像我。这个人呢，他有几方面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一呢，他必须是以色列人。巴兰被称作先知，但他不是以色列人，结果呢，他带给以色列人很大的一个伤害。所以在摩西所讲到的这个要在以色列当中另外兴起的先知像他呢，第一个要求就是必须是以色列人。第二个呢，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不是上帝所设立的话呢？中间有一个就是他所说的预言有没有应验。如果先知的预言没有应验的话，就证明他不是先知。申命记第十八章看起来呢，应该是讲到一种制度的设立，可是申命记的第三十四章，那可能是已经到摩西死了以后过了很多年才加上去的话，说以色列当中再也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没有像他那么伟大，有神迹奇事，从上帝那边领受那么丰富的启示。所以在那句话里面呢，盼望的指的好像是将来要有的另外一个特别的先知。这个我们在新约里面呢，在几处经文里面特别讲到见证，指的这个先知呢，就是指的耶稣基督而言。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里面就讲到，施洗约翰他就在那边做见证，他看到耶稣到他那里去受洗，他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然后到这一章的四十五节，腓力他遇见了耶稣，他就找到他的同伴拿但业来，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面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五节，在撒玛利亚的那个妇人，他跟耶稣谈到，他就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就跟他说：“现在跟你谈话的就是他。”彼得也是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做了见证，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六节讲到，以色列全家，你们要晓得，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新约里面呢，这几处经文都在那边证明一件事情，摩西所讲到的这位先知，不只是在以色列历史上面的先知的制度，更是特别讲到呢，就是最后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他就是上帝所立的弥赛亚，像摩西一样的那位先知，他要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带领属他的子民脱离罪恶，得着属灵的生命。再有在第十九章跟第二十章里面呢，分别讲到两种的制度，一个呢就是设立逃城，在以色列当中是不允许有谋杀的事情的，可是如果有人不小心过失杀人，是素无仇恨的，就会设立一个地方让他们可以逃到那里去，免得报血仇的人把他们就给杀了。再有第二十章呢，是讲到如果以色列他们跟别的国家发生了战争，哪一些人应该去打仗，哪一些人他们可以申请免除兵役，而去打仗的时候呢，应当注意到哪些事情，要注意到不要破坏生态，让他们所得到的城池都能够永续的为他们来效力。申命记的第十六章里面还提到有三大节期，就是逾越节、七七节跟祝棚节。讲到逾越节，又被称作无酵节，主要是纪念以色列百姓他们从埃及那边出来，上帝越过以色列人的家，因为他们的门框门楣上面呢有涂了血，命令的天使就越过去，让以色列民可以得蒙拯救。 无酵节呢是特别纪念以色列百姓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来不及把这个食物预备好，他们是匆忙的离开，面呢已经和好了，可是呢还没有发酵，所以他们用一连八天的时间吃无酵饼来纪念他们匆匆忙忙离开了埃及。还有呢，这个时候他们也吃困苦饼，这是特别纪念他们在埃及那边有好长一段时间受到埃及人的奴役，记得吃这个困苦饼来纪念在埃及所受到的困苦。第二个节期呢称作七七节，又称作五旬节，是从这个初熟的果实开始算起呢，七个礼拜，或者说从这个月节那边时候开始算七个礼拜，所以这个时间呢是比较没有一定的。这个七七节又称作收割节，是纪念他们在上帝面前，上帝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给他们能够吃当地的土产，他们就能够从这个游牧的生活变成农业的生活，来纪念神。这个五旬节呢，又是来纪念他们来到西奈山跟神立约的。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到了三月初一日，就是五十天，他们就在那个地方来跟上帝立约。以色列人是在正月十四日守逾越节，第二天呢，他们就出埃及。到了三月初一日，那就是四十六天。然后上帝吩咐摩西，叫以色列百姓自洁三天，这样就四十九天。到第五十天呢，上帝从天上降临在西奈山顶上面，跟以色列百姓来立约。所以这个五旬节又称作七七节呢，也是同时以色列人来纪念他们在上帝面前成为一个国家，跟上帝立约的一个节日。这个五旬节也就是预表了新约里面圣灵的降临，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所记载，基督的教会就正式的成立。所以旧约里面的以色列人也就预表了新约里面的基督的教会。第三个节期呢称作祝棚节，又称作收藏节。在农业方面讲呢，他们是纪念秋收冬藏，因为以色列人差不多从春天开始呢就收割大麦，以后有收割小麦，还有收割葡萄，还有其他的作物等等，大概到了九月十月间呢，所有的这些的收割就完成了，所以他们在九月底十月初的时候就开始来有收藏节，又称作祝棚节。因为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到圣所来搭棚子啊，用这个棕树枝啊等等的，他们搭棚来敬拜神。为什么搭棚呢？因为就是纪念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四十年都是住在帐篷里面。祝棚节一方面呢是一个农业的节期，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宗教的节期，是一个救恩的节期，纪念上帝救赎他们，把他们带领进入到应许之地。这个祝棚节也代表国度的盼望。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讲到，耶稣就在祝棚节那一天，他就来到众人的当中，他就宣告，我们里面呢喝的水还会干渴，但是在神的里面呢，他赐给我们活水的江河却是永流不断的。用这个来代表讲到呢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永远的救恩。所以这是在这个几个节期里面，我们看到用三大节期来代表上帝的初步的拯救，上帝给他们丰富的预备，跟上帝最后完满的救恩。